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兴趣频道加九 Pro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冰，
我是羽毛，你们的新闻组。
哎，又是我们月下啊，月下的第二期。上一期我们聊到哪儿呢？把这个游戏的设计，
对关卡和地图设计，还有一些它的一些
回顾了一下
创新和优化之处啊，讲了讲，
往事历历在目。一边聊的时候，你做这些图我都没看。我就在脑子里想你说那些
都
不用
看
这图，不用看图，
我们仨是不用看就直接就都能
那儿有个啥音乐是啥都知道，
不用看图。
对，
这期呢我们打算聊聊，其实是那个前两期聊另一个游戏，聊这个银河战士的时候没有这个环节，想聊聊这个游戏这个偏软的部分，
艺术包装
这部分啊，因为这个也是占他这个游戏的
很大的比重，
它能成为经典，
嗯，
至少有一半是来自于这方面，
没错
啊，聊一下这一块。
OK， 那我们说完了游戏性这一块，我们来说说它的艺术包装。
艺术
上，
聊这我可不困了。
对，我们首先说它这个剧情啊，它就从月下和这个血之轮回开始，它建立起了一个恶魔城宇宙跟这时间线。
嗯，
之前它还没有这种特别明确的，就我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嗯
啊，它到这儿开始，它有意塑造这么一个恶魔城宇宙。
之前其实就是猛男打怪兽。
对，
就是
之前就没什么剧情，
就是，
嗯，
肌肉男打怪兽。
对，然后你这从这儿开始呢，你看就有那个李希特接着这个剧情啊，接着上一代开始了啊。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呢，一开始我们刚开始见到玛利亚的时候，就是她是一个小女孩。如果你打李希特打德古拉打输了，玛利亚会出来救你，
救你，对对，
给你放一个神兽的一个，
对，
一个祝福，
四神兽，
你就
无
敌了，
无敌了。
嗯。
然后呢，你到正片之后再遇到玛利亚，你看玛利亚长大，她有一个时间线，
嗯，
她很明确的这么一种连续的感觉。
她的神兽也长大了，
对，神兽也长大，从那个小猫变成
白虎，真是白虎，
对。然后你看包括后续的作品，那个阿鲁卡多也在那个小夜里边登场，
有角幻野，
有角幻野化名了嘛，那个也是阿鲁卡多，
对，太弱智了。
然后包括那个德古拉也转生成那个
苍真
了，对吧，他其实就后续剧情就都连着了，
嗯，
他都是有联系的，就是而且他一反常态，过去吸血鬼都是敌人嘛，就德古拉嘛，就是英雄打败这个吸血鬼，到这边呢就是你看吸血鬼变成英雄，变成主角了，我们主角就是吸血鬼，
与时俱进嘛。
对，而且你是人类跟这个吸血鬼的混血。
那时候也有暮光之城了，啥的时候，
九几
年，后来
真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零几年时候
电影是后来有的，小说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了啊。
主要他，我觉得这个就从那个时间点，其实扭转了这个系列。
嗯，
如果没有月下的话，其实那个就是你按他原来那个游戏的那个，
做不了几代，
他已经到头了，
就出不了
圈了，完全没落了。
对对对，
而且就是对吧，也不会有后来的这个任天堂大乱斗里还有各种，
嗯，
对对，是的，
这些
人。对，而且他月下的这个剧情，他讨论的是一个人性嘛，
对，
他讨论跟他就是他的母亲跟这个德古拉之间的这个对人类的这个，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剧情，但是很升华，就是完全摆脱了他以前 B 级片的那个，就是特别，
对，
那个感觉。
而且你看他这个就曾经的英雄就是那个李希特变成了魔王，他有这种反转，
嗯，
对吧，有这种反转，
而且他第一次对德古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
对
描写，就他不是说天生就是个生
就
是
坏人
恶魔，像是那个 B 级片那个对，
他其实
心路历程，
对，你如果看过那个动画片，就那个王菲改编，
对，也是接着这个，
对，他一开始其实是跟他是对人类是没有敌意的，
嗯，
对吧？他跟那个 Lisa 就他妈
是
相爱，就是觉得人类是就很
好。吸血鬼科学家，
对，
是吧？
对，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那个人类把他那个老婆给
杀我老婆，
对，太坏了，
对，所以他就要复仇，都有自己立场。
然后他妈妈还最后跟他说，即使人类这样，你也别憎恨人类了。
对，
这句话教导了阿鲁卡多。
哎，当时我玩完这一座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不应该有，就没有必要有续作，就是尤其最后那个你正常真结局的时候，他们最后那个阿鲁卡多跟他说那个妈临死的时候说他还爱你，然后我操，
然后开始起音乐了，是吧？
对啊，
然后你看这游戏在打完之后，结局之后不是阿鲁卡多走了吗？然后玛利亚不是去追他了吗？李希特说，那个你别有犹豫，就是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吧，他就去追了。然后这后续呢，官方他还真做了一个有声小说，
真有
啊！他就讲述了这个玛利亚跟阿鲁卡多的这个日后谈的这个。
那设定是说他俩好了，
好了后日谈，
好了一世子。你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是吧？
你不强调，我没反应过来。
口屁了。对。然后呢，他这个里边又再次就是遭到了这个人类的破坏然后但是就是后来玛利亚就一直鼓励阿鲁卡多，然后又让他就是战胜了内心的那种。 血腥和那血案片，然后最后又站在了人类这一边，然后后来才有了那个
2035年的
对小月的那个有脚那个故事啊。
但是很明显中间欠了个1999年的大战，
嗯、
到现在都没还。
哎，怎么说呢？他出了这么个有声小说，也算是弥补月下粉丝的一个遗憾吧。对，嗯，然后我们就说到他，再说说他美术啊，
嗯，
就是在这个
怎么那么好？
1999年啊，不是1998年，
八年，
对。那时候 3D 的游戏技术还在初级，那时候是怎么讲呢？最终幻想七，
就八年是最终幻想八了吧？
最终幻想八还没，应该是后面出的。
生化二出了吗？
生化二出了，应该
98年有了是吧？
有了，
生化二出了，差不多。哎，有没有二？
记不清。你想象一下，当时那个画面大概就那个样子，
嗯
啊，
嗯，
就是还大家都还比较稚嫩，
是
啊。最终幻想八出来算是最震撼的那个开头了，那个 CG 啊。所以当时你看最终幻想都还是那种多边形小人呢，啊，就包括 DQ，
嗯，
勇者斗恶龙，当时 DQ7 第一次做 3D 化尝试，那全都是那个边上全是那些什么
看不来，
那个锯齿，我靠，更没法看啊。
DQ7 算 3D 化了吗？
3D 化了，它真的能转吗？它有那
种哦，是，
嗯，对。然后那个其实恶魔城当时在 N64 上，就在月下前面那一步它是有一个尝试的，
嗯，
但是做的不太成功。
嗯
啊，
就是恶魔城 3D 的，我查了恶魔城64，
就是恶魔城64。
对，叫恶魔城64。
然后呢，就我只能说好
特次那个。
对，好在它这个正统续作就月下这一步真是采用了这个 2D 的风格，
嗯，
我觉得是对的。
现在我们回头它是正统，但当时来讲其实他们我人家没叫恶魔城56或者是什么。就其实是当外传做的，
啊，
对。
那成了，那就是做成系列了嘛。就是说，感大家都感觉这个是正。
但是恶魔城确实除了一二三，剩下都没有序号了，就
没有序号，后面都没有，
倒也是，
对，都是副标题了。但我就说，就是，也就是他选了这个二 D 这条路，他才能成为经典。
嗯，
因为当时二 D 风格是很成熟的，
是
对
这个像素艺术，
嗯
啊，但是他们也没有止步不前，就是他们不仅是就是用最顶级的 2D 的像素美术去创造了这款游戏，他还加入了当时我们说的 3D 的技术，他其实也有一些尝试，他，
嗯，
是去，但是他是更好的去辅助这个 2D 的表达，
对
啊，就包括他的那些特效，我们吃到道具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变形的那种效果，
啊，
扭曲的效果，
嗯，
那种其实他都是为了辅佐于他这个 2D 的成绩。
当时感觉他们对 PlayStation 这个机器的性能吃的也挺透的。
嗯
啊，就是那个二 D 三 D 机，因为那个 PS 在当时来讲，就现在反过来硬存一下来讲，它是没有对应那个二 D 的
，对的，
嗯，
比较弱。
它做二 D 是啥呢？是把它当成平面的三 D 在做，就是它从机器的处理逻辑上来讲，
嗯，
所以它就反而就是它有很多那个怪的设计什么利用了这个，
嗯，
就那些关节特别多的
啊，
嗯。你要是纯就是比如那一个怪用精灵图算的话，它可能有好几十个
啊，
但其实那样不效率，但是因为 PlayStation 这个处理方式反而是那样做是对开发来讲可能更容易，
嗯
嗯。
总之就是软硬件上，啊，都很支持他这个思路。
是的，也就是他当时坚持了做这种 2D 风格，
嗯，
所以才造就了这一代经典。
嗯，
在艺术上，啊，那我就我个人插句话，我觉得这个 2D 的艺术是永不过时的。
那
肯定
的，
对，
肯定的。
就我觉得不存在说什么 3D 一定大于 2D 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
其实
就
是美术风格的不一样而已。
嗯，
对吧？就像看这个香草社的这个《奥丁领域》《龙村正》是吧？《十三级兵防卫圈》，你就会觉得哇，
画什么样都可以，
对，
只要你弄得好。
对，这个是艺术性是很包容的啊。
嗯，
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国内这几年有一个艺术画的特别好的像素艺术，就那《风来之谷》。
风来之谷，
啊，
他那个画，他那个也是结合了3D 的技术。你看他那画面是 2D， 但他其实是 3D 做的。
对，
他都是为了用 3D 更好的呈现这种风格。
他只不过是那个游戏的系统不提供你旋转摄像机什么，
嗯，
但他其实是个 3D 游戏。
他是个 3D 游戏，对。
大家可以看那个游戏调查员有一期，我们是专门采访了他们怎么做这个效果。
那不是你做的吗？那个
Jerry
啊 ，Jerry 做的。
对，
啊，
这个还是上专业的人交给专业事儿交给专业人是吧，
嗯？对。那我们再说那个 Moon Studio 的那个 Ori。
嗯，
那也其实是一个纯 3D 的游戏，
3D，
但是它最后呈现的效果都是 2D，
嗯，
就是人家就是要追求这种 2D 的这种艺术感，
嗯，
我只能说追求 2D 的这些坚持的艺术家有自我坚持的，我只能 respect
你说这成本放到现在真的 Konami 肯定不会批这个预算的，
他很早就不批了，所以后边五十岚就走了嘛对吧。好，我们再说这个他的这些特效跟动画的这些表现技法，
嗯，
就比如说刚才阿斌说那个走路带影子， 这阿鲁卡多走路就刚往前走的时候，他有一个人物前倾的一个动作。
嗯，
这因为人物往前走的时候，人这个重心其实是往前倾的。
对
对，他会先往前倾，带动他人物身体，然后他再往前蹬，
嗯，
然后他再把这个身子逐渐调整成这个正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就他这个整个这个动画的帧数和他这个体态这细节拿捏的太丰富了。
对，
在
而且你们看他走的这一下，他带的披风那一下特别柔和。
披风哇，那个披风就随风摆动那个。
对，你感觉他的披风帧数和其他东西不一样。
对，
他是柔和的转过去的。
对，转身也是吧？不光
转身，转身帧数巨足。
相反方向走的时候，他有一个
对
那个
我哎
头发一飘，
印象深刻、啊。
头发一飘、啊，
虽然你连他脸都看不清，但是你就能记住他动作。
对。
就现在回头看，再看现在当年那个截图，就感觉哇，这么糙啊，就那么几个点点点。
不糙，现在截图看也很好。
但是在印象里就感觉，就好像那个特别细致，就是
他在印象里，
你的记忆会把它美化成就是特别、嗯、对。
哎，这就是像素。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们看的那个
显像管
都是显像管，都是 CRT 电视，
隔行扫描。
对，他当时很多艺术风格是基于那个显像管那个显示特性去做的，
嗯、
就比如最经典的那德古拉那个立绘的那个眼睛，
嗯、
你在显像管里边。你是看到它是那个运出来的也显像管，它有一个红色的，就是像冒着光的，
嗯，
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点儿？但如果你用像素的，现在 这个 LCD 的屏幕看，它就是一个一像素的一个红点，就感觉巨呆，
两红点。
对，但是他们当时作画的时候，都是拿监视器去看
这
个效果去那么画的。
哎，你想想《动物警》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特效？
对，《动物警》它也可能也是要追求这个，
绕
老说《动物警》是吧？没劲，还聊《恶魔城》啊。然后他这个整个阿鲁卡多这一套动作系统，因为太过经典，太深入人心，所以好多后续的恶魔城游戏，银河城游戏，
嗯，
他都有这个致敬和模仿这一套动作成分。最最明显的是那个罗德岛动画改编的恶魔城，叫什么？迪德利特的。
这名字太
什么冒险，
对，很难记住。
就那游戏，
就是恶魔城那个。
对他那个女主这动作就一模一样。
女版那个阿鲁卡多嘛，
对，女版阿鲁卡多完全一模一样。
对，
就好多致敬的啊。
嗯，
所以说可见他这个影响了多少人。
还有些无用的动作，摁上那个整披风。
对，
还有那个带精灵待的时间长不他会唱歌什么的。
就你包括就我们刚才说那个死亡电梯，你人物坐那电梯的时候，他那个电梯因为速度太快失重了嘛，人物就会被直接带空。然后就从天上，你就看人物往下掉，那披风都立起来了。
他蹲那儿，
然后你会蹲在那儿，嘣，有一个撞的一个。然后你看那个电梯撞在地上，有一个碎石和那个灰尘，它有一个那个物理那个回弹，咚咚，然后那上面那绳还扭一下，就特别细致啊。然后包括你人物，你坐在这个凳子上，对吧？他一开始会这么着坐在上面，然后慢慢的他就靠在上面，
然后翘腰二郎腿，
翘腰二郎腿，再过一会儿他睡着了。他就是这些细节，
睡着了妖精就站你肩膀上了，
对，极其的极其细致，
嗯，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各种那种动画效果啊，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五百星的那个俩天使那个，
嗯，
那么好多人用那五百星卡出城了，经常看那个，对，放到现在我觉得就是2024年他的这个像素艺术依旧吊打大部分银河城，这个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对，没问题，
对，嗯，
因为他做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了，
嗯，
对。他真的是有这种艺术上追求，还有包括他那个变身的那种形变动画，
嗯，
他变成雾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个，你如果移动的时候，那雾会被拉伸，
嗯，
对，
他有一个算法，
嗯，
啊，吃到那个道具，打完怪升级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
后来他做雪雾，我觉得差就差在这方面，
雪雾，
嗯、
哎，
是吧？就是艺术表达上这方面、就是，
对他做成3D 之后，他的那个。3D 的那个三选二的技术又没有那么好，
是
卡在了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地方。
对，就是雪屋，你看原班人马，其实这小岛文美他的那个美术风格没有和雪屋现在游戏玩家直接能看到那个风格融到一块儿。
他不是除了那个，
他就画了一个那个宣传画，
宣传画，
对他没参与。
但是我看了那个游戏的原画也不差，虽然不是小岛文美。
对
对，
他主要是他的 3D 技术，
对他实现出来的话就是对，
嗯。
他一开始众筹的时候放了一个那个概念图，
嗯、
那个图就是一个二 D 平面的
画点吧，
像就画了二 D 的那个就巨漂亮，
对，
那个巨棒那个，
嗯
啊，
可惜了了。
对，他其实中间还是3D 技术做了几次迭代的，
对，
他一开始刚出来时候
很糙，
没法看，他后来加了很多滤镜，调了很多细节才变好。
其实他细节也做了，
后来真的挺好的。
对，但是你觉得这方面差，就是还是因为就是观感，
就是他这个技术原因，
对，
就是
技术
没有技术积累，
嗯，绝了。
对，然后我们再说，就是他的这个动画过场动画，他其实做了一个有点像 3D 那种电影的那种叙事的那种手法，但是因为也是受这个
滚轴星战那种，
对他也是受这个技术影响，所以他 3D 呈现的不好
啊、
哦、
嗯，
但我一直觉得月下这游戏是最该重置的，他、
哦、
如果能重置一下这个各种动画，包括这个像素重新
再升级，谁有这本事？你怎么重置？就是不太好弄。
哎，我跟你讲，现在月下这个 IP 随便联动。就你看，现在各种游戏
花挣钱，
就只要你花钱，他给你联动，
是联动是联动。
就他们现在甚至就是直接照搬里边的那些关卡，然后 BOSS 什么的。
那个什么死亡细胞不是弄了一个吗？
对，
嗯。
然后前面前一阵还有一个叫什么夜族崛起来着？
夜族崛起。
对，后来360不还搞了把各种各个每个世代恶魔城房间拼到一块儿，让你联机玩的
啊？对对对。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是。哪天我有钱了，我就找科拉比，我就找科拉比要个授权，我给他重置了。
那你得哪天比科拉比还有钱？
那你努力吧。
不是，现在是给钱，他就给你授权，你知道吗？
那你努力吧。
你看那什么魂斗罗，不是都给 IP 都给你做吗？
是。
嗯，
好，真有那么一天，羽毛哥别忘了我，是吧？
你能干啥？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人设啊，小岛文美的这个人设，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找小岛文美？
嗯，
就这完全不搭嘎的啊。就当时他们就是在想这次就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一种观感，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去寻找各种杂志，
嗯，对，
去看那个杂志，就找一个就是从来没给游戏画过画的人，
嗯，
就是让他们也是第一次，就是让这个画师也第一次，我们也第一次，
嗯，
就是要打破这个原有的这个框架跟这些禁锢，就是要做一次大胆尝试，
嗯，
所以他们项目组经常去会看一些这种美术的一些期刊，
对，
然后呢去哪些封面他们觉得哎好看的就记一下名字，
嗯，
然后就留意到小岛文美就一联系啊，一拍即合，就把他给叫过来。
他当时专门给那些小说
发
插画
啊，发插画，对对对。然后小岛文美他的这画风呢，就是又美了又美型，又冷艳，
嗯，
而且又是这种很有这种肌理感这种厚涂风格，然后就特别有强烈的个人的感觉，
嗯，
啊。对，我们都后续的玩家都认为。没有小岛文美的人设的恶魔城就不算正统的，
确实是这样。你看后来 DS 上那几座，
对，那就没有那味儿，
拉了。
那赛璐璐那个太懒了，
那太懒了，
对，直接挫了那个人物。
哎呀，那迷宫画廊其实玩法都挺好的，就是
人设不好看，
太拉了。它的像素动画细节其实也挺多的，
特细
是
很足那个帧数啊，
可惜了。
对，你看雪屋就是没能参加，挺遗憾的。但是他后续好歹还画了幅画。
嗯，
对吧？也算还行吧。
嗯，
然后我们再说说他这个音乐部分。
哎呀，
啊，这个音乐，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一天月下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一提到这个名字，肯定就脑海里第一个想起的就是
这就有妈妈样子的音乐。我靠，
对，真的就是真是植入 DNA 了啊。这个月下的音乐是由两个人一块完成。
嗯
啊，一个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山根大马啊，
对，
就是山根美之流，还一个是山冈晃就是寂静岭的，
对，山冈晃也参与了一部分，
对，音乐制作人。这个游戏里边很多那种电吉他的那些部分的演奏都是山冈晃
在那个地下水卖的那个，
对，然后就比如那个斗技场啊什么的那个实际塔都是他演奏的。
嗯，
嗯，
我们来说说这个山根美之流这人吧。
哎，他是第一次做恶魔城吗？也不是吧。
啊，不是，他之前有参与
举行播的，
啊，对吧？
对，他举行播那个俱乐部的。
我们记得那个 MD 那个恶魔城叫什么来着？血族团就是他，
啊，
他
之前参与很多，
他就特别会写那个，就是以前老式的那个哥特的那个。
对，
他是
因为他本身他从小，
啊，巴洛克音乐，
对，他从小就喜欢摇滚乐，
对，
然后喜欢这，他科班出身，他特喜欢
古典
，对，尤其巨喜欢巴洛克风格。
对，他就是写巴洛克。
这
个
时期
就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就是他是和那个复调式的，就是巴赫。做的那种复调式音乐，
嗯，
当时来猴剧变，来猴剧变的时候，咱们不也采访他吗？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是巴赫。
巴赫
就是因为这个巴赫，他这复调式用在游戏里是非常合适的，
嗯，
你永远是在
循环一段嘛，
对，然后这个体现在他的雪屋里面，其实也能特别明显。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炼金术的那个房间地方，
嗯，
它有个叫机械降神那个曲子叫。
嗯，
然后他就是特别典型的，你能看到有巴赫的影子，然后一直在那循环，然后就特别有恶魔城的味道。
对，他自己也说受巴赫影响特别大。
对，
嗯，啊，然后他是因为对游戏感兴趣，他就想试一试，
哦，
所以说他就88年就加入科纳米了。
哦，
啊，其实很早，他也服务了科纳米20多年，
嗯，
啊，
这话怪怪的。
最后还是散了，说实话。
散了
啊，对，就是之前一直他其实参加过各种小游戏的那个音乐作曲，
嗯，
但是一直受于这个机能限制无法自由发挥。
对，
就他的这个音乐才华和从小积累的这些音乐素养的东西没法得到最大程度的这个释放，
嗯，
所以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直到月下这一步这个机能被彻底释放，这个 CD 嘛，
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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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风格问题，你说你给魂斗罗写一巴洛克，那玩意也奇怪，
对，就太合适了，这个简直太合适了，
对,
对，所以这次他直接就一战封神，就直接释放枷锁了，
嗯、
啊，就是直接就无敌了啊，
而且就是他到后来也非常喜欢爵士嘛，就是他会把各种音乐都融在一个题材里面，
对，
而就像那个音乐剧，后来他其实也有很多 remix 的版本，甚至还有说唱版本，
对，
也是他写的，然后再到后来，有一些。我想怎么说比较合适，就是口罩期间，
嗯，
他自己在家还会去把老的恶魔城那些曲子全部自己即兴发挥，
演奏
一个那个爵士版本，
对 对, 对，
就比原来长很多，但是你听得出来就是那。
我觉得柯佳敏游戏虽然没怎么出，但是这个游戏这个恶魔城系列的那个碟，可能那个音乐唱片可能。
当时那个 collection box，我找了全球哪儿都没找到，最后我去法国出差的时候，在巴黎的一个小的那个二手游戏店里。他摆在那个柜子最上面，我跟老板说，爹，我找了这个，你知道找了多久吗？拿下来不管多少钱我要，然后就直接把那盒搬回家，太开心了，直接。
你看巴黎这气质跟，对吧？山根，
这真有关系吗？
就感觉哎，
就那个
对上了。
那个举行波他们后来那个柯大美做游戏当时用不太着了，完了给他们用他们重置了不少别的游戏的音乐，
啊，
出成碟，
是
老的恶魔城系列的也让他们再重新那个做
remix 一下，
对，然后
对做的确实好，
再发，
而且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限制他们的是机能和那个容量，
对，
就是真的到大家说 PS2 那两玩法特别烂的恶魔城的时候，其实
音乐依旧很棒，
音乐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地方，就原先我们有一档音乐节目，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下架了，就是你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月下的时候可能音乐是它的最高峰了，但其实我认为到 PS2 的时候，你把所有的限制啊，所有的禁锢全部去掉以后，山根和他当时哎另一个那个作曲家叫什么来，就也是举行播的，他们两个一直把这个恶魔城的音乐达到最顶峰，包括最后他甚至有人的和声合唱全加进去了。
嗯，是的，他还是在不断的这个追求。
嗯，
只能说月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最经典的。
但说回月下啊，其实这个仔细咱们从技术上分析，它和现在的很多游戏配乐不太一样，甚至它犯就是我觉得不太一样在哪儿，就它特别抢戏。
嗯，
对，
按照正常的游戏配乐来说呢，特别是现代一点的思路来说，你比如说咱们还说就是类似的这种题材，比如像战神什么的，
嗯，
音乐不会给你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不应该或者说那么做是不对的，
对，
就是正常的所谓的游戏配乐，其实越来越变得像好莱坞，也可能是跟游戏这个建制有关系，
嗯，
就是大家在追求一种似你听到了，但又跟没听到一样，就它不要去配嘛，就是越来越走那种电影配乐的那个风了，但是你看。这个游戏就很有特点，就是那个音乐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呢？它是有点抢戏的，
对，
就是，
但它细节又处理的很好。你看那个逆境杯公子，哎，不是，就刚进城那一段
啊，对，就
它的音乐是渐起的，然后包括场景也是逐渐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音乐，
没有音乐的，
对，它一开始只有那个打雷的音效。
嗯，
我们后面会一个一个音乐说啊，我们会
是吗？
会说到
这
个，
哦，
这
么细，啊，我靠，
嗯，就是很不一样跟现在的音乐处理方法。
是，所以你看，那个当时山根就因为有了这个机能的这个辅佐，他就可以直接就是去释放他最大的才华。但后续又回到了 GBA 和 NDS 上，那些机能又下去了。
对，你能听得出来旋律还是很棒，
旋律很棒，但是就是它呈现的音色就又感觉又退回去了。
啊，对，
简明
批评《白夜协奏曲》，
对，受到了很多限制。而且他后续科纳米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运营不周吧，他很多其他作品是需要去山根去帮忙擦屁股，
嗯，
去帮忙做一些东西，
嗯，
所以呢，所以他就是比较的
就火，
后续就做的比较憋屈啊，
嗯，
就很不舒服，所以呢，慢慢的他也是因为这个不停的做相同的题材，要么就是 RPG， 要么就是恶魔城，老是这些东西，
嗯，
他就慢慢厌烦，
嗯，
所以他在2008年就主动提出辞职，
嗯，
啊，就不干了，跟他跟 K 社其实是一个和平分手，
对，
就分手之后他还帮 K 社创作了后续那个宇宙巡航机的音乐，
嗯，
也是他帮做的啊，
还有 K 社这种叫法呢，
啊，对啊，
头回听说
K 社嘛，啊，
你这。多打打游戏，我们就
是。山根他后续呢，跟五十岚孝司就这个月下的这个制作人，
嗯，
之一啊，他这个关系也比较好，他们后续也一起合作了这个雪屋的 BGM，
嗯，
啊，刚才也都说过了。那么他这个山根大妈这几年呢，他就开始玄学了，这个人可能人到中年，做一些
开始信命了，
对对对，然后开始做这种大脑按摩。
哦、
啊，对，然后呢，就是他说这个人体当中有七种这个脉轮，每种脉轮都对应身体的不同的部分，
冥想，
对，利用这个音差啊和各种这个道具发出这个振频啊，就特殊的频率可以让人体内的这个脉轮与之共振啊，注入能量，达到治疗身体的目的。然后他开了跟他的一个，跟他妹还是他姐，
好像是他妹，
对，然后一块开了一个这种音乐疗养院，
对，
就很神奇啊。他这个疗养过程就人躺在这儿，然后他俩在这儿跟跳大神似的，就很玄学，就这个咱们就不评价了啊，
不评价。就
白龙
一到后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试验性的音乐，
对，我也不懂，反正他就是很。感觉还是在做试验性的一些尝试，
咱也不懂，咱也不敢问，问也问不明白，
不懂啊。但是呢，他确实最近这两年也一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一些经典曲目的演奏视频，他这倒是老发，我还经常看啊。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山冈晃，山冈晃就是这个寂静岭音乐的这个作曲啊。然后同时他也给科纳米创造了很多这个经典音乐，就比如他是非常擅长这个摇滚
的，
对，和这种诡异风格的曲，这个作曲家。
你要去听他现场演奏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就舞台风格都是那种特别老派的日本摇滚演奏人。
对对对对对，
他音乐的吉他特别明显，那个摇滚那个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音乐成分，
是
的，能听出来他是做啥的。
对，而且他有很多这种尝试性的作品，
嗯，
就包括我特别喜欢那个 K 社那个游戏 Beatmania 2DX 2D 叉，那里边有好多他做的曲子，但他在那里边就是放飞自我，很少做那种就他那种常规风格的什么吉他什么，他做的那种巨诡异、巨逗逼的那种，全是这种东西，特诡异，要不就是小黄曲什么的
啊。
对，我挺喜欢的，反正这人挺神，挺神棍的。
能播吗？能把你直播间播没吗？那种
啊、那倒不至于啊，毕竟游戏还是要过审的吧。
啊、
对，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入城曲。
嗯，
我们现在说说这些曲目啊，这一段可能就是大伙要配合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台里边的 BGM 来一起听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刚一开场啊，就是宿命满满的开场曲，是摇滚风格。那这个，因为这个恶魔城呢，我来描述一下这种进城的感觉。恶魔城一座长期没有人类踏入的古堡，昏暗的场景中埋伏着众多危险的生物跟恶魔。而随着吸血鬼王子迈入城堡的一刻，整座城堡的寂静被打破了，长廊中熄灭的烛火再次被点亮。玩家扮演的阿鲁卡多将直面苏醒的恶魔和怪物。这时 BGM 响起，然后整个这个场景被点亮，然后音乐进。你看这画面感，
你看他不是爬进来了吗？变身之狼，
就非常的有那种画面感，
对，
很有那种电影叙事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接着一路向上走到这个炼金术士，这炼金研究室啊，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场景都是富丽堂皇，就是一股子贵族气息啊。然后这个曲名叫做《黄金圆舞曲》，然后我们就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堡之中。想要跟这些身着礼服的亡灵们、贵族亡灵们 共舞一曲。
你别说，他还在之后的场景里真实现了，
真就有这个东西， 对吧？
舞蹈房，
对。然后呢，这个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我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就是给我一次这个古典文化冲击啊。然后我们再往上走，走来到这个礼拜堂，这礼拜堂的曲子叫做《众神的安魂曲》，
嗯，
这个就是借鉴了巴赫的那个《安魂弥撒曲》，
嗯
啊。在整个这首曲目呢都伴随着人声的吟唱，
是
啊，听起来特别像那个教堂里的那种赞美诗班一样，
嗯
啊，
完全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啊，就是显得特别特别的庄严，然后让我有一种那种又压抑然后又感觉
又神圣
又神圣啊，我有一种舒呼就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不敢说话，尤其中间有两下那个钟当那一敲，
对，
真给我敲窒息了，就那种感觉啊，就然后紧接着那个高潮部分的那个管风琴就进来，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反正就那种感觉特别神圣，
听就对了，朋友。
在随着那个特别长的那个阶梯一路向上，
登神楼梯，
仪式感，哇，绝了，简直。
就是那种朝圣的感觉会有，
就是朝圣
感，
对
对。
然后你一路向前，就走到那个整个那礼拜堂有一个那个很经典的
大花窗，
对，
那个，
教堂的那个花窗，大玻璃，哇，然后里边全是那个礼拜的那个座子，
嗯，对，
桌上一个那个圣剑，
一把剑，
太帅了。
那剑看着挺厉害，到那儿都会下意识的撤回去，然后爬到顶上再下去看他一眼。
对，
然后后来发现很弱。
是的。然后我们说这个图书馆的音乐叫这个木雕变奏曲。
木雕变奏曲。
这个灵感也来自于巴赫。
嗯
啊，巴赫的这个变奏曲系列啊。他选择的是非常有这种年代感的这种乐器，使用这个羽管琴啊，羽管键琴和这个管弦乐的这个合奏的这么一种方式啊，也是比较有巴洛克风格的这么一个曲目。这个音色呢，就会直接被这些乐器直接带回到那个年代一样。
嗯，
而这曲子听的时候呢，就感觉进了这个上流场所，
都是书，
啊，对，都是书。然后我得穿上礼服，这个挺直身板的端着，啊，就太尊了。这种感觉，
原来你也是游戏文人了。
我也是游戏文人。然后我们说这个地下水脉，这首曲目叫《水晶之泪》。
嗯，
这曲目幽静深邃，然后这首的曲子做了很多混响处理，就让人仿佛置身一种非常空旷的这种空间里边，
嗯，
就像山洞里边那种回音的那种感觉一样，有一种很大的混响。然后鼓点呢，他为了不抢这个前奏，做了失真的处理啊，这样的话他就听起来像在背后像那个水流一样在后面，
嗯，
一直反复缠绵那种感觉。然后由钢琴演奏的这种主旋律出来之后呢，又感觉像是从那个瀑布飞溅而下，那个水花砸在水面上溅起的那种感觉，
嗯
啊，灵动又富有弹性。中间这个高潮部分伴随着这个管风琴的这个音色再次的出现啊，配合上这种古典的旋律跟人声的这种哼唱，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感啊。这首曲子它又古典，然后又一点这种现代的 funk 的元素，
是
让人感觉这曲子我当年觉得巨先锋， 他这个在这个结构啊、
嗯，真好，
对，
真是好。
现在听依旧有一种特别神秘的听感，
而且这几个场景，你想象到那个画面，你脑子里自己就会有 BGM，
对，
真的很不容易。
我就有看过一视频，就是有人试过把这个这些场景把那个音乐抠掉，
啊、
嗯，差很多，
啊，感觉一下没了，
因为毕竟是二 D， 就是按那个玩法上那个什么，就是当年
东西还是少的，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整个这个游戏给我的印象里，那个音乐到底占了有多少？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
差不多得有。
对，就很多你看那什么地下水脉啊，或者是那个礼拜堂、啊。
你这么说，就反而音乐不强，反而是它的音效会更强一些。
因为它音乐声音，就因为它音乐太那什么
了，太
音效必须得出来。
对
啊，它经常有那种就是破铜烂铁那个音效，就哗啦哗啦、噼里哗啦那种，一般游戏不太用的那种。
怪死了个呢，哦，
特别刺耳的那种音效。对，就是
说这音效，它音效也是伴随着演出，就比如我们郑成刚一进来那一段，
嗯，
你他有那个电闪雷鸣，然后有那个背后狼在那吼叫，呜呜，然后就咣咣，然后人物然后走过进来，然后有一个那鸟，
嗯，
扑翅膀那声音，砰砰砰砰，然后你然后进来，
咔啦咔啦
咔
啦
咔啦，然后那门那大铁链子嘎嘎嘎，然后那门嘣关上，就那音效做巨好，
嗯，
这游戏的就是听觉那边特别的满，
对，贼满，
特别的满，
艺术性拉满，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斗技场和这个石祭塔这两首曲子都是他跟那个山冈晃一起合作的、
嗯、
做出来的，有你一听那
电吉他
对，一进就那味儿就出来了，对吧、
嗯、
就比如说那个石祭塔那首特别经典的叫悲情的贵公子、
嗯、
大家都很多人都特喜欢这首曲子啊。他这电吉他加上这个古典旋律，有一种决战前的那种气息。
他确实就是连到最后，
马上就到 BOSS 房了。对对，就到顶部了。
石祭塔是正常最烦躁和难度最难的
特别难的
一个
地方，
尤其是你想开四开关的话，
对，你经常会被那个鸟给
鸟
给
美杜莎加鸟，
对，都简直太噩梦了。对，但一说画面感就来了。
哎、对
对，正常
血压就上来了。
对，最烦的一个图。
他这个是有这种电吉他跟摇滚的感觉，但是他又没有丢掉那个恶魔城那种古典的那种主题调，
嗯，
所以听起来他还是恶魔城，但是又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糅杂在一起，就很带劲儿、
嗯。
然后到了逆城呢，这个整个这个音乐的感觉气氛就诡异起来啊，就不仅
几首神曲吧，
对，不仅诡异，还焦灼，又阴间，敌人又变强，然后你就感觉那种压迫感一下就出来了，结果那个没出、
嗯、
啊。但是呢，逆城它相对的曲目就没有那么多了。
对，
嗯，
它有很多区域用了相同的音乐。
对，
其中最经典的一首，大家封为神曲的，就是叫《失彩的油画》。
是，
失落油画。
对，失落油画啊，英文名叫 Lost Painting。
对
啊，你猜我为什么叫 Lost Feather？
哇、啊，真的、啊，
跟这个还真没关系。
那你说的我都信了。
好，但再说回这个音乐啊，它这个地下水脉到了逆城改名了，因为它在天上嘛，
对，
它叫天井水脉，
对
吧？那个正城那个图书馆叫禁书保管库，
是
礼拜堂呢叫异端礼拜堂，这个名儿哇，太帅了，是吧？这三个地方都用的是这首曲子，
嗯，
这首曲子呢 就特别的优美啊，就经历了前面那么多这个腥风血雨，对吧，和这个逆城紧张的气息，
嗯
啊，各种 BGM 都很焦虑，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听到这个曲子就给我一种
舒缓了，
对，能够歇息片刻的感觉啊。然后但是仿佛眼前这个景色告诉我们，这里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
嗯，
久到已经被世人忘记了，就连场景都失去了正城中那种艳丽的色彩和高贵的装潢，所有的物件都凋零跟褪色了，而我们可能就是个百年来首个也是最后一个踏足这里的人类，
嗯
啊，随着这个越发接近结局的真相，这里过去一切的辉煌跟秘密都将被尘封在历史当中，被人遗忘，这种感觉，
嗯，
啊，
这三个地方并没有那种恬静的感觉。
啊，那个
怪密到那个，
没事，你拿到真空刃，
拿到真空刃就可以横着走，
屏幕都卡了。
对，
而且那个、
哦、后面有一个场景，那个特效特别炫。那个
反着的礼拜堂有一个那个在墙上，就在那个楼那个反着的楼梯上走、那个
啊，有一个走
那
个齿轮那个，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射箭的那个，然后还有好多小怪，反正
但它其实是这个张弛有度，它有几个房间是怪很多，有几个房间没怪，
嗯，
你可以在那歇息片刻，它是有一个呼吸感的，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曲子被很多人难忘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就肯定就是我们都在逆城图书馆刷那个真空刃、
啊、
是吧就被洗脑了啊，
是那个有一个杆，一个小杆来回跳那个怪吗？
对，
有一头就跟那个带着一个、
啊、
那个布袋子似的，然后在天上
啊，对对对，我记错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是那个是
那
个
是
那
个，
对对对，像小鬼魂似的，
对，就那个东西掉率贼低，然后我们就都在那刷啊，
但跟现在的游戏比起来掉率很高了，跟现在的很多刷游戏啊，或者是氪金游戏、
啊、
比起来，那掉率简直，我基本上十分钟就刷出来了。
实在，你有可能是高运气
啊、
嗯，正常低运气。
这十分钟一般都能出，
对
对，差不多
是吧？
对、
嗯，
但是经常有你，因为他经常换版嘛，你要是刷出来一个人，
出了
下意识的换版，
没捡走，
没捡，
哦，好了。不是我试过有一次没有用那个高 luck， 然后刷了差不多得靠近半个小时
啊，那么久啊？
对，这也有可能就是运气差。嗯，
关键它也没啥难度嘛，就是来回进
出砍一下就死了，
进出砍进出砍，
就你因为你已经形成那种
肌肉
记忆，然后就是打完就走，打完就走，然后又掉了就走了，
然后走到这边房间忽然愣了，好像掉了
，主要它有时候还掉别的，它是掉两种东西吗？
对，两种东西，对，
嗯，
然后它这里边有个小彩蛋，在这个逆城图书馆，它有个绿野仙踪彩蛋，
哦
啊，你看它里边有那个插着那个杆跳的那个
啊，对对对，
那个稻草人，
嗯，
然后有那个。
铁皮人、哦、
旋转刀那个铁皮人、哦、还有狮子全套那个
啊，是是是，
对，
啊、这么一说，
其实是致敬那个啊，是个小彩蛋、
哦，
嗯，
然后就是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一个也是彩蛋型的一个曲目，叫夜曲
啊
啊，夜曲是
有人唱，
我们要
精灵唱的那个是吗？
对，我们要坐在那个凳子上，等待一定时间，然后当你的精灵等级好像大于50还是多少，就是概率就会很高。
这好像还要是土金版才有的。
它 PS 最初版没有，
最初版是
后面的 Book 版就加了这个曲子了。
嗯、
哦、嗯。
听过呀，我没玩过土金版，
就后你玩的是后来那版本，它可能流传到国内，
有可能。
对，我也是玩那个版本。然后呢，那个，这首曲子呢，实在是太经典了，是
太不像恶魔城了。
对，太不像恶魔城了，就特别有反差。但是它这个曲子呢，就这歌词又跟那个阿鲁卡多的自白一样，非常切合主题，就是让你在这个说的是在这个命运跟现实之间挣扎，但是最后。
嗯，
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人们心中的太阳，独自承受这一切，
嗯嗯，
就这种感觉啊，就非常经典。我就是觉得这种水平的曲子，它竟然是隐藏曲子，有道理吗？这个完全没道理，是不是？
找到了，就可能让我想的话，就觉得一开始气质可能会不太符，但是这样唱出来的话，那种反差感会给你更大的那种天籁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还有两个版本，有英文版，一个日文版，那、
嗯、
它对应各个地区发行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我用这个曲子做了我大概3到4年的铃声，手机铃声一直用这个。
那不是哦，手机铃声，我以为是闹钟呢。
就我现在每次听到这个曲子，我都觉得就我那个青春就又回来了。
哎呀，
就忍不住想要落泪的感觉。
哎呦，
猛男。然后后来在这个雪屋里边，
嗯，
然后其实他们又、
哦、对对对对
又
他也玩了一下，
致敬了这个，对吧？也做了一个妖精的一个曲目，
钢琴、
嗯、对。那个是找他五十岚找他妹妹唱的，
哦，
嗯、对，就是情怀嘛，
嗯。
然后我们打通了游戏之后，最后的片尾曲是那个一首英文的好莱坞风格曲目，嗯、
对，
就 I'm the Wind。
谁写的？
就特别像那个 MGS
那
种感觉。
那应该就是请他们那个歌手那边的人写，
嗯，
就感觉风格就很不搭。
那首没什么道理，
对，
但也挺好听的，
挺好听，
歌是好听，
对，
就很奇怪，
就能看出来当时可能日本这边制作人想做一些风格上的突破，
嗯，
但月下他一直就在做这个尝试，
是
吧？
是是是，
就是但是欧美那边玩家他对恶魔城的印象。因为恶魔城在欧美很火，
对
他们的印象就觉得恶魔城就是那种
还是猛男
打怪猛男，然后他们就觉得是那种吸血者，那个就什么 vampire killer 啊，然后 blood tear 就是这种曲子，对吧？就觉得恶魔城就有那种感觉。然后呢，这种曲子呢，他们一听到就觉得哇塞，你不是故意舔我们欧美文化吗？就他们就很不喜欢这种曲子啊，就所以就遭受了西方玩家的抨击，
嗯
啊。但是咱们亚洲这边玩家就另外一种心，就另外一种态度，因为当时好莱坞刚引进中国这一块，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对这个风格
排斥感没那么强，
对，接受度还比较高的啊，这是一个流行文化在我们这儿。
哎，是不是得真结局才有这首？
对，真结局才有，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
对，然后加上呢，当时其实那个魔神 IP 在国内普及度也不是很高，很多人第一次月下入坑的，所以他没有那先入为主的那个抵触感，
嗯嗯嗯嗯
啊。啊，再加上当时好多国内的电子游戏杂志也会附赠这首曲子当这个 CD 曲目，对吧？音乐鉴赏 CD 什么的，什么电心啊、电玩新势力啊、游戏机啊、电软啊，都收录过，对吧？
嗯，
成为了我们这个80、90年代玩家这一批人心目中的经典啊。在这围绕着，其实这歌词啊，是围绕着阿鲁卡多身世写的，
嗯，
这个是没毛病的，其实为歌曲增色不少。
对
对，然后这个演唱者他叫做这个新西亚哈瑞尔。他后来呢，又跟科纳米合作了一首曲目，叫做《Snake Eater》，
嗯，
就是《合金装备三》的主题曲，
就确实风格特别像。
对，这成为了传世经典了。
对，嗯、而且说来巧啊，就是后来山冈晃也会专门去在外面演出的时候说，我要演一首这个 MGS 的音乐，他演的也都是《Snake Eater》。
对他，因为太流传度太高了。
对，
嗯，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恶魔城的编曲。都带有很强的这种叙事风格，
嗯，
对，就很电影化的，就比如说那个斗地场，然后一开始进城去，然后那外壁都开始有个影子，
嗯，
先交响乐先演一个前奏进来，然后嘣嘣，然后 静下来，然后慢慢的那管弦乐慢慢一点点往起起、
嗯、
带那个情绪，他、
嗯、
都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后来大家去听这个山根的音乐，都是有这种套路的，他一定会就是把那个复调用的特别好，就所有的场景你会有一个上升期，
对，
然后上升到最高的时候，你觉得它不能上升的时候，它还在上升，
对，
然后最后它实际上，因为它游戏它一定是循环的嘛，它没有那个引入的那一段，但它还是后面能循环起来，
对，它前面那一段引子是单独的，
对，
后面是一个 loop 啊，对，
好厉害，
对，所以说一般一个游戏的 BGM 能出那么一两首经典曲目，我觉得已经非常牛逼了，
对
对，
但是月下基本上是每首都是
每首都是
经典。
这个珍珠之舞其实也是嘛，
对，
他后来就那个 collection box 里面还把珍珠之舞和这个失落彩画两个全部 remix 里面，
啊、对对、
那个版本也
听的也很好听，对
对
对。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作曲之后，我们再说说这个恶魔城之父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我们先说一下真正恶魔城这个 IP 一开始的恶魔城之父啊，
最早的制作
人，他叫赤松仁志，
嗯
啊，就科纳米也是看他做了几部恶魔城没有达到预期啊，就把他给降职了。你看科纳米为什么不做人啊？然后呢，在这个科纳米后续他做游戏呢，他以赚钱为主，但这个人呢，赤松仁志呢，他就是对游戏性和这个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要求，
嗯，
就跟科纳米他合不来了，哎，最后呢就也是走了，无奈辞职了啊。科纳米一直在削减他的费用跟时间，
嗯，
倒是逼着他做，那做不出他要的品质，他都受不了，所以这个人后来就跟恶魔城无缘了，
嗯。
再后来接手呢，就是这个邱元彻，邱元彻他首先做了这个恶魔城德古拉 X 血之轮回，
嗯
啊，他是在这里边兼任那个兼职监督跟编程这两个。
他们那个时候的制作人大多数其实都是技术，
对，
技术出身，
对。然后他到了这个月下夜想曲呢，他就是升职成制作人了，同时也做监督，
嗯，
所以你看他其实是最大的官在这个项目里边，
嗯，
而且他是真正的这个恶魔城月下的制作人，
嗯。
那为什么我们又说这个五十岚是这个恶魔城之父，又说月下是五十岚呢？是因为这个项目比较怪，邱元彻因为他升官了嘛，然后他就到一半他就被科纳米给调走了，
管理了，
对，他干别的去了。然后后半段呢，其实月下是这个五十岚接手的，
嗯，
所以说这个作品是他俩一块完成的，
嗯
啊。后半段呢，那个五十岚他进来之后呢，作为这个程序跟剧本啊，就一开始他是程序跟剧本，接手之后呢，他不仅是程序跟剧本，他还变成了这个副导演、程序跟编剧，
嗯，
所以说你看，其实五十岚对这个月下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嗯，对。然后很多人质疑，就是觉得啊，五十岚不配当恶魔城之父啊。对，
人也没想当，人也没事。
对，但其实呢，你看后续的作品啊，那个五十岚其实也做了，拿作品做了回应嘛，对吧？
嗯，
你包括其实，在后续小月再次强化了 RPG 系统，
对，
加入那个魂，
对，魂系统、
吸魂系统，魂还有三个魂可以组合，达到不同效果，它有很多这种创新，
嗯，
啊，包括画迷宫画廊二人协作，对吧？然后御姐城就那颗刻印
被夺走了，刻印，
嗯，对，刻印它弱化了地图探索，但是在这个动作性这块做到了二 D 恶魔城的巅峰，
嗯，
对吧？它后续一直在探索，
而且剧情确实也不错，
剧情也很好，
嗯，
对啊，设定也很棒，
哎，画风终于揪回来一点了，
对对对，是的，然后现在这个恶魔城 IP 大家都知道已经被科纳米给雪藏了，对吧？
嗯，
五十岚当时也是因为在科纳米做恶魔城这个系列啊，他就坚持要做传统的这种二 D 的艺术的恶魔城，
嗯，
但是科纳米就是当时就不行，
那会儿战神火了嘛，
对，他就对就觉得战神火了，我们也要做一个类似的，就做了一个恶魔城暗影之王三 D 系。
哎，那个还真是交给肖道秀夫去挂了个职，然后给了那个
挂了个名
水银蒸汽吧，
给水银蒸汽做的，
就做烂了，嗯。其实到后面还是一代，你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亮点，
还可以，
一还行，其实
还
相
对
来
不像二那么烂，
1.5跟二都很烂。
嗯，
对。然后这五十岚呢就不甘心了，就说你这都三 D 化了，你这看不上我们这二 D 城了，那他就跟科纳米闹得很不愉快，就自己离职了，
嗯。
但他又不甘心，他说我不行，我就得坚持做这个，所以他就开了个众筹，众筹了个血雾，
嗯，
那你看就又把这个系列的这个精神给延续下来了。
对，而且他后来做的那里面致敬JoJo的梗也全部延续到血雾里了，
对，全部都延续下去了。
嗯，
所以说你看，如果要是没有五十岚坚持和牵头做这个事儿，可能这个大家就永远再见不到恶魔城的精神续作了，
嗯，
就真没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说他是继父啊，还是这个，还是这个恶，还是月下城之父，都这都不重要， 关键是在他这个带领之下呢，他确实给我们很多惊喜，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吧？
嗯。
然后，而且我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这一代玩家玩的其实接触的都是五十岚城，
是
对吧？
嗯、
都是月下之后，然后后续被发扬光大也都是五十岚接手之后嘛，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配得上一句“恶魔城之父”的头衔。
现在银河城那么多，真正就是银河战士城还是少。
对
对，大部分都是月下城这种、
嗯、
是的
结构。
他做血雾其实就是非常充分的证明了他的
能力
。
那个游戏可以说是集大成了，
对，
集大成
就是啥都有。
除了
虽然没有量，
除了因为是众筹游戏，经费和那个技术上差一点，
差一点，
对吧？
对，
就是在游戏设计上能
展完全没问题，
能够表现出来，就是说哪怕在今天这么多做那个银河城的里头，
对，他还是那种
很扎实，
大师级的，
对，大师级
的，顶级的，
对
对
对。对，然后我们就说完这三个人啊，五十岚孝司、山根美智流跟小岛很美，他们仨又被玩家戏称为这个铁三角。
铁三角
啊，对，就因为他们仨做的恶魔城才味儿最对。对，
都来过核聚变，
来过，对
啊，然后他们
没一起来、啊，
没一起来。我现在签名还差一个 IGA， 就是没在同一个物件上。
哎、但是他们2020年去过 WePlay。一块去了
啊，那回我去了。
对
对，你们啊，你们
我也去了，我还有幸采访了五十岚。
嗯，那回见着他了。
然后我跟他就采访的时候，我就给他看了速通嘛，
嗯、
当时就是还录了个视频，问他对速通什么态度。
他说你是恶魔城之父。
这可不敢乱讲啊。他呢不是第一次看速通，
嗯，
而且他在之前自己做这个众筹这个血屋的宣传的这个
活动上、嗯、肯定不
是，嗯，他还自己亲自打了这个游戏速通。
对，
所以说他其实喜欢这个玩法，他不排斥。
啊，
对吧？然后呢，有好多人觉得，就是我们当着制作人面，当时我发那个视频出来，好多评论说你这个对制作人
不
尊
重，
尊重
啊、
对，说你当制作人面放速通用 bug 用邪道，不是大逆，就对吧？你说这太不礼貌了。但是呢，
不会吧？
但是呢，我们其实录这个节目之前啊，是跟日方就他的经纪人啊，都是交流过的，
嗯，
人家都给五十岚亲自看过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嗯，
所有的问题，他都过了之后，
嗯，
他觉得没有问题，不觉得冒犯，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有这个大前提的，
嗯，
而且在接触过程中，如果大家看过那视频，就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
对,
对
他不像那个宣传片里面那么装逼。
对，他宣传片是为了要效果拿捏那感觉，但他其实本人特别特别好相处，没有那么大架子。而且他本人对速通的这个包括邪道这些礼记，他是很包容的。他说这些东西是，他跟我说这些东西是玩家辛苦开发出来的，这是玩家智慧的结晶。
嗯，
说我们应该尊重和理解玩家这种行为。
嗯嗯、这没啥，因为我就是换位思考过，比如说我做的游戏，
嗯，
比如有人你爱咋玩咋玩呗，你愿意研究还不是那不是看
这个游戏完成
说难听点，那你说明你喜欢游戏，瞧得起我们吗？
对，
那你玩嘛，这有啥不尊重？
他说只要没有恶性 bug， 他就不管。
对，恶性 bug 是他程序的问题。
对对，他说那个他的修，其他的东西他说他都是理解的。
嗯，
所以这个人格局很大。嗯，
大师都是格局。
回头给你安排你那个嗨血统三啊，你给那个开发的人他们展示一下，
不是都凉了？
展示，
还有组都没了，
没了吧？
哎
呀，行，然后这个刚才彩蛋什么的也都说过一些了，再补充一下吧。
嗯、
就是刚才那个阿斌说的，就是这个组的人都是交厨嘛，所以这个历代恶魔城都有这个十面十鬼面，
哦、十假面，
对，十鬼面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恶魔的那个使魔、
嗯、
除了普通恶魔还有一个鼻恶魔。
嗯 嗯
这个鼻恶魔是找的那个 CV 就配音啊，是叫做八奈见成二、
嗯、
他是专门以这个鼻音见长、
哦、
然后配了好多这个就是大鼻子的动画、
哦、
他这形象就跟他那个配的那个角色一样、
哦。
当时国内还放过他这动画片就长那样。啊、对，然后他那个。
这还真不知道哎。
再说一个逆城里边那个最强的 boss 那个雷的那个魔神。
嗯、
那个其实是科纳米早期一个游戏叫王子历险记。
啊、
哦，里边的 boss
就那个倒数第二个是吗？
不
累那个累，就特高那个。
对，就那个拿一大杖，就一碰就血掉巨多那个。然、
啊、
后你跳他脑瓜底儿后面是一个安全区的舞蹈区子的那个，
哦、
那个呢是《王子历险记》，是讲德古拉小时候的故事。
哦
啊，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制定。
哦，我知道那个，
就很 Q 的
小德古拉，
对
对，
就那
个，
对，他这是有联系的啊。啊，再就是我们这个。游戏里各种秘技啊，输入各种秘技会有隐藏效果，比如刚才说那个输入玛利亚可以用玛利亚，还有 Richard 可以用里希特
、嗯，
还有那个经典的99幸运
V 杠
叉杠叉叹号 V
叉
叉
Q，
对吧？大家都
靠背如流的咒语，
对对，没错啊。然后呢，再说一下版本差异。
嗯，
版本差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最早出的 PS1 版是没有那个精灵唱歌的，
嗯、
还有一些 bug。然后到了 PS1 的 Best 版，就是 Book 版。 他就修了一些 bug，
加了一些东西。
对，但是呢，就是又加入了这个精灵的唱歌啊，就是然后 后续呢又推出了土星版。
嗯，
土星版呢就是加了两个新场景啊，一个叫这个地下庭院，
嗯，
一个叫魂之监牢。
嗯，
但是这俩风格呢很明显是，就是感觉像是外包的
后加的，
对，风格不统一，
嗯，
内容少，画面又缩水了，很短，所以说呢，就是最后他们也没把这个东西，就是在后续的 PSP 或者什么 Xbox PS 版又移植回来，都没有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有点不搭嘎，
嗯，
是这个原因啊。然后那个 PS 土星版的加入了玛利亚可以用，对，
强啊，
对，很强。然后 PSP 版又重置了玛利亚的模组，因为觉得太强了，又搬回来一下，对。然后呢，我们后面的 PS 版其实是，就是那个血之轮回跟月下的一个同捆包嘛，
嗯，
对，
嗯，
那个移植的就是 PSP 版，所以也能用玛利亚。
对，
然后 PSP 版的这个加了一段剧情，就是你在这个城中间拿那个神圣眼镜的时候，不是玛利亚会给你个眼镜吗？
嗯，
过去见到他一段剧情过后给你就走了。
嗯，
但 PSP 版呢，它是要增加了一场跟玛利亚的对战，
嗯，
要跟他打一场。
哦，
嗯，
就他也会召唤那个几个神兽，
对，几个神兽，
嗯，
对。然后就是这个像什么电梯出城啊、变狼出城啊，这些最早 PS1 版有的，然后到 Book 版里边就都被修复了。
哦，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蝙蝠无限飞，这是一个速通当中出的礼记，这个最早的版本有，后来也没了。
嗯
啊，但是 Xbox 360版又有了，嗯，PSP 版又没了，就很神奇。这个对，
这个确实是只有你们能发现的。
对，它是蝙蝠那个指令是摁住那个叉子
转一圈，
转一个270度，
嗯，
然后再松开它就能飞了。但如果你在它停下来飞的这个段过程当中再输入一次，你就可以覆盖上一次的指令，
嗯，
你就可以持续的飞，延长这个时间，它是这么个道理。对，但有些版本是用不了的。
嗯，
而土星版呢是直接改了。土星版是你搓一次，只要你有蓝你不变回来你能无限飞。
嗯
啊，但是这些版本差异。嗯。然后我们说了这么多，夸了都是夸他，我们讲讲小的问题啊。而问题我们就其实也没太多问题
啊，
对吧？毕竟经典，我们就说的就是这个，一开始说那个买青之戒指那一块，
嗯
啊，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在商店买，你就永远都打不开那个门，
没有任何提示，
你就没有任何提示，你就卡死了。你必须要主动去发现，
嗯，
这是一个很容易让玩家卡关的地方。
嗯，
第二个就是在拿完这个二段跳之后，我们要去那个斗地场拿变物的能力。
嗯 嗯，
这个只能是从大钟那个地方，要等那个时间到一分钟。
嗯，
然后左边那个雕像打开，我们才能上去。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玩家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是这么开的，你就可能永远路过这个地方都发现不了，就卡关了。
嗯，
好多人都是在这儿卡关，就吐槽这个当年。
嗯，
这是前期其实有问题的一些地方啊。虽然说他确实做了一些提示，但还是不够。我觉得这些设计都有卖攻略的嫌疑。
对，大中的我都还好一点，我觉得大中那个是相对可以接受一点的地方。
嗯，
但是像什么青之钥匙啊，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你甚至进了那个商店，你不翻到最下面，你还是看不到。
还行吧。现在想想，其实那个时候你能干的事也不多。
嗯，
对对，
总不至于去说你觉得会是刷怪掉钥匙吧？
哎，但现在就你别说雪屋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啊，
雪屋它有一段。就是你要下到水里边
啊，我想起来了，
你下不下去，你需要打一个怪掉一个魂，
嗯，我想起来了，
你必须拿到那魂，你才能推进，那是主线，
嗯，
它没有任何提示，你不打那怪就是不出那魂，你就是推不进不了，我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
嗯，
我觉得连问题都完全复刻了月下，
证明都是他做的，
就是他做的，对，没毛病啊，对，然后再有就是这游戏武器的平衡性其实是有点烂，
很烂，
对，
嗯，
有些武器太强了。就导致其他武器你根本就不想去用，
甚至到最后自己玩的时候会一定要就给自己加规则，禁用真空刃啊什么的这种。
对，
或者说他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让大多数武器都有使用场景，比如那些属性武器什么的，其实没什么。我总不能碰到一个冰的怪物，我还特意换一把火箭，
嗯，
碰到一个火，对对吧？就是，而且那个，
因为你有两只手嘛。
对，但其实是这么玩的话是好打的，伤害是确实有克制的。
嗯，对，克制，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是那么显著。
对，
然后呢，
嗯，
还挺麻烦。而且你还得刚好拿到那个武器，就提前拿什么的。
对，
就是，
提前拿的话就要掉落了，
就
是概率就很小。
就是前提条件和什么的要求特别高，完最后呢是没啥大收益。
是，
嗯，
对，
所以就导致玩家就白了。
是
啊，
嗯，就没有必要非要是管那些属性不属性的事。
这总的来说嘛，就还是无比经典的作品。
嗯
啊，
你说平衡性最好的，其实我想想是那个苍月十字架，它的武器算是平衡的比较好的。
嗯，但是平衡的好
就没有特点，
就平庸，
对，它就没有特点，
对，
嗯，
所以一定的是不平衡的游戏你才能记住某一些东西，
对对对，
当然不用平衡， 我觉得就跟现在这个黑魂那边也想通。
你有个黑骑士，黑骑士那个东西好像也不是很影响你正常通关的。
你暗夜不用嘛？
对啊，
暗夜不用。对，
有些弱的游戏能做弱的武器啥的，能做出点乐趣来，大家也愿意用一用。
嗯，
是的，
不用追求完全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最后这个月下，好吧？就首先它是个伟大的作品，这个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啊。然后它颠覆了恶魔城以往 IP 的玩法，融入了 RPG 成长要素扩充了银河城这个玩法的边界，应该说扩充了银河战士这个玩法的边界，奠定了银河城这一类别的一个大框架，无数精彩的创意跟系统设定影响后人深远，同时呢也结合了当年顶级的 2D 像素的艺术包装和华丽的现代古典风音乐，编织出了一个让人难忘的冒险的体验，是一代玩家心目中的神作，我觉得这个评价各位应该都认可吧。
你问我们两个，我们肯定这么说，对吧？
我想在座听众如果是80、90年代生人，
他也不会听到这句话，可能就关了。
对，我觉得大伙应该都是有同样的感觉。好，那我们月下大概就先讲这么多。
太好了
啊，
可以再去玩的这个其实。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玩，
没什么太明显的古早的那种，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它。二 D 的玩法已经形成一种独自的门类了。
对对，经典可以穿越时间，
不会让你觉得在玩老游戏，不像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再回去重新玩一些 RPG，
嗯，
你会玩不下去。这个门类其实定格在那儿。
对，我觉得跟银河战士是一样的，就是这么经典的游戏，你回去玩一段时，就再回去玩的话，它的给你的新的惊喜和那种，开悟感都是有的，它永远是存在的。就再说我啥也不干，我在那场景里我听音乐我都舒服的。
是我今年。开年的时候播了一次这个重温月下，很多新的年轻的玩家都没看过这个作品，但是他们在看我直播的时候都震惊于这个作品的完成度和它的可玩性，都觉得哇，这游戏简直就是跨时代，放在今天依旧太能打了。对，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没有接触过这款作品呢，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非常的推荐。
好的，
那我们这期呢就简单的把这个月下给说完了。
哦，
那么下一期呢我们想再总结一下银河城的一些体验以及一些这个关于玩家如何去破序和创造这个第三把锁的这些事情。
好，那咱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oy boy。
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20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